我们继续来看诗篇19篇7到14节。在上一讲，我们讲了圣经的必要性，它是不可以缺少的，因为你的得救和你的成圣离不开圣经。圣经它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人唯有透过圣经才能够知道神圣的伟大的故事。同样，真理使我们成圣，人只有透过圣经全部的真理，生活才能够离上帝更近，或者更像他的儿子。或许有很多疑问，你要问为什么在整个的圣经的历史当中，会看到有些人他们要求印证，他们用羊毛法，他们求一些凭证来过信仰生活呢？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可以呢？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不过这个疑问要留到下个礼拜。下礼拜我们会讲圣经的充足性。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之后，启示达到了高峰，启示也得以完整。因此，我们就不再需要其他的方法。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不过这一讲，我们继续要建立我们的圣经观。我们的主题是统一且不变的故事，意思是说，圣经中是没有矛盾的，它前后是一致的。我们的偏好认为，圣经66卷1183节。1183章那么大的一个篇幅中，可能存在一些的矛盾或者冲突。可能有人对圣经会挑三拣四，有人喜欢旧约，有人喜欢新约，有人喜欢某一卷书，或者有人喜欢某一节经文。因此，圣经在我们挑三拣四的情况下，它就失去它的完美，失去它原有的分量。那么，圣经的挚爱就无从谈起。比方说，你认识一个人，你发现这个人他有善的一面，他有恶的一面，善的时候极好，恶的时候极坏。那么你如何与这个人相处呢？我想很难的。他的善吸引你想要靠近他，他的恶使你去防范他，你不可能对这个人有挚爱的。你也不可能珍惜这个人，你对这个人很矛盾，因为你看见的是假冒为善，或者心理不一。这种矛盾是一个现实，它也是一个事实。换言之，如果圣经在你的认识当中，它前后不一致，或者你认为旧约不重要，新约很重要，如果有这种认识，或者有这种矛盾的时候，你很难钟爱圣经。可是现实的确如此，我们可能很爱新约，我们可能轻视旧约。我们从我们的教义来看，我们认为66卷都是神的默示。可是从现实的感受和经验而讲，我们爱新约的程度大过旧约，甚至还有人认为新旧约的救恩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旧约的人是靠律法，新约的人靠恩典，甚至还有人说，旧约是给以色列人的，新约是给我们的。这些种种的现象和认识，都破坏了圣经的统一性和它的一致性。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对圣经有割裂式的认识，甚至将旧约践踏在糟糕的境地。那这个人就是第2世纪的马吉安，或者称之为马吉安主义，可以说他是早期的对圣经观的一种偏差认识的一种主义。他认为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神。如果旧约的神很严厉，没有恩典，没有怜悯，那么旧约就出自于他之手，同时他也否定了旧约的圣经，因为他接受了诺斯底主义的观点， 他就认为旧约的神是造物主，是低级的。造物的那一位肯定不是一个善的神，是残暴的，是嫉妒的，是严厉的，过度的公正是他不喜悦的。他又认为新约的耶稣启示的父神是一位充满怜悯充满恩典至高的存在。在他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就认为旧约与基督教没有关系。他认为耶稣基督的降临与旧约的应许和预言也没有关系。他认为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从旧约那位神的严厉之下拯救出来。因此马吉安不仅在神学上是有一个割裂式的认识，他对圣经的理解同样如此。因此他就把圣经进行了重组，旧约全部都扔掉。他认为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可取，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不可取，全部把他们抛弃掉。他认为在路加福音里面也不代表所有的内容都可取。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教导律法的地方，有旧约应许的经节，这些内容要把它给删掉了。那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只选择了保罗的十封书信，这十封书信中还要把所有的关于旧约的经文全部删除掉，他又建立了马吉安正典。这个时间初代教会还没有圣经正典，因为初代教会的圣经正典是在397年，可是这位异端马吉安很早很早就建立了圣经正典，不过是一个删减版的，不是圣经的全部。你认为这段历史离我太遥远，其实并不是。今天还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不少的教会，他们同样否认圣经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当这样的意识出现的时候，就损害了圣经它的完美，它的神圣、权威和它的那种连贯的统一性。比方说有人他把圣经视为零散的书籍，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故事组成的，这些故事都很有特色，因为每个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且每个故事都很有趣味，更不相同。所以他认为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诸多的故事像以索寓言一样，像哥林童话一样，我们也很容易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解故事，来教导孩子，你要做怎样的人，你要不做怎样的事，你要成为怎样的人，你要不要成为某一种人。总之，圣经成了故事会，成了道德说教的手册，而忽略了圣经在讲述一个故事。虽然它有很多故事，而所有的故事，诸多的故事，都在围绕一个故事。因此，当圣经变成以索寓言，或者变成哥林童话的时候，就意味着圣经它的统一性、一致性不复存在。它里面没有救赎的因素在里面，只有一个加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在纠正我们的道德，都在纠正我们的行为，都在让我们防止去犯错，而却不能告诉我们圣经中有好消息，有一位救赎者能够救赎罪人，这是糟糕的。甚至有一些实在论更极端，认为新约和旧的旧法是不一样的。圣经有两套旧法，旧约是靠律法得救，如果你不遵守，你的结局是极其悲惨。新约呢是靠恩典得救，靠耶稣基督得救，有两套律法。因此就得出两种结论，圣经两种救恩的法则。新约胜似旧约，旧的人守律法，我们是靠恩典。紧接着就造成另一种趋势，讲旧约的时候全都是道德说教，你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要像大卫一样，你不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然后拿妻子保命，你不要像大卫一样你犯淫乱罪，你不要像参孙一样来放纵自己的邪情和私欲。总之讲到旧约全部都是道德，讲到旧约全部都是警戒， 讲到旧约全部都是进行一系列的防范，而忽略了旧约里面同样和新约一样是靠恩典靠耶稣基督是因信称义的事实。因此马吉安主义的余毒到今天依然在，虽然这个人已经死去，已经被教会判为异端，可是马吉安的余毒依然在今天教会没有散去，甚至已经进入教会整体的五脏内腑。很多人认为旧约的神是很严厉的，新约的神是很慈爱的，因为从表面来看的确旧约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审判和灭绝，到了新约里面好像我没有看到审判和灭绝，全部都是饶恕忍耐和宽容。这种割裂式的理解让圣经的一致性统一性遭受到破坏，无法去挚爱圣经，无法对圣经有任何的青睐，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甚至很多的基督徒他并没有将圣经切割来理解，不过他认为新约比旧约更容易理解，读新约的时候比旧约更多，包含教会中的讲道，新约的讲道一定大大超过了旧约。虽然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但不影响让新约的讲道超过旧约。为什么？人对新约的偏爱而忽视旧约实属不该的。虽然这并不是一种极端和异端的错误，但同样让圣经它的神圣和完美受到了剥夺，甚至让圣经的完整性遭受了致命的破坏，而这些种种的错误都在削弱圣经的宝贵性，破坏圣经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所以各位，在你的认识里面，圣经是怎样的一卷书？或者你也像马吉安主义认为，或者你也像时代论上认为，或者你也很挚爱新约忽略旧约，你认为圣经就是一个诸多故事的一个合集的书册，每个故事都很独立，每个故事都在讲述自己的观点，每个故事都有一个结论，而每个故事和每个故事又没有连贯性。如果你这样能了解的话是非常糟糕的。我就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去阅读圣经默想圣经的时候，的确有理解的挑战性。这个挑战性在于没有办法将诸多的故事和事件和历史中所有的事件将它连贯在一起，在它的内在当中一定有一个脉络把所有的故事连在一起，它不可能再讲许多故事，它在讲一个故事，不是吗？如果没有指导，如果没有帮助，我们很难在诸多的故事和历史事件中看到那个唯一的故事，那个神圣的庞大的叙事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首先不是我们为圣经来证实它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我们认为自己能帮助圣经还原它的本貌，我们属于多此一举。圣经永远是自证它的统一和它的一致性，换言之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和原理来证明圣经的完美，圣经本来就足够完美，它的完美性一定呈现在圣经本身，而圣经它也自我证明它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好比说你是男性或者你是女性，你是不需要别人给你证明的，对吧？如果别人给你证明，我能证明他是男人，我能证明他是女人，这不是很搞笑的事情吗？所以你是男人和女人，你自身就能证明了，人人证明多此一举，不是吗？因此圣经的一致和它的统一的完美绝对不是我们能为它证明的，圣经已经为它自己证明这一点。保罗在罗马书一章的一到四节他这样写道，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说我蒙召做什么？来传讲神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我的发明，不是我的创新，不是我自己从哪里 学来的。这个福音是众先知在圣经预先所应许。众先知在圣经指什么？指旧约的先知，指旧约的内容已经应许的内容，就意味着在旧约和新约所讲的事情是一样的。保罗所讲的福音不仅他得到启示，并且这些内容曾经在历史的过去神透过很多的先知，很多位的仆人不断的把这个内容向百姓去传讲。而保罗今天所讲的福音和旧约的先知可能是一样的，旧约的先知所讲的不是和新约有冲突的，而保罗所讲的和他们也没有冲突，他们都在讲述一件事情，就意味着众先知在旧约在讲福音，新约的保罗还在讲福音。所以我们只能说圣经自身在证明它的完美和它的统一性。因此当你去阅读圣经的时候，或者默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总是和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位格与他的工作密不可分的。不仅保罗如此见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查考圣经不是指的新约，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的正典，没有新约的正典。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一卷福音书都没，最早的一卷福音书是哪一卷？有人知道吗？最早的一卷是马可福音。耶稣在世讲这些话的时候，最早的马可福音是没有的，因为马可福音大约写作在公元主后的50年左右。那这个圣经指什么？指的旧约。旧约为我做见证，什么意思？旧约同样在宣讲福音，在见证耶稣基督的事，在讲述他故事的前一半，后一半还没有来到，不是吗？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故事就逐渐变得完整。当然现在整个旧约故事还不算太完整，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嘛。但是从我们的认识上，这个故事是完整的，他受死复活升天还要再来，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这个故事是绝对完整的，可是还没有完全实现。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他又说，你们若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所写的都是指着我说的。摩西写的哪几卷书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在摩西五经当中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耶稣说，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旧约里面依然可以听见福音，可以听见耶稣基督降生的应许、受死的应许、复活的应许、他得胜的事实。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不信摩西所写的书为我做见证，你也不会相信我的话。那就意味着新旧约都在为一件事情做见证，都在讲述一件事情，而它的统一性最突出的一个事件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件。我们前面反复强调，圣经是神的默示，而圣经从始至终都在启示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彰显上帝丰满的恩典。斯布人就说，无论你如何切开圣经，他们都流淌着羔羊的血。神不可能用66种声音讲出66个故事来，他不能，他是独一的，他的旨意和他属性一样是独一的，他讲的话和他的启示也肯定是独一无二。圣经不可能讲述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好像没有关联，这些故事不可能 具有冲突或者自相矛盾。你不能说这卷书和另一卷书他们有矛盾，你不能说旧约和新约他们不同，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有人认为保罗教导和彼得有冲突，有人认为保罗教导和摩西是有冲突的，他们观点是不一样的。其实不是的，如果圣经出自于那位独一无二的上帝，那么圣经它不可能讲出两套故事、两套救恩、两套法则来，是绝对不可能。而圣经最伟大的故事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而这一个故事就能够诠释圣经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我也不得不回到路加福音24章，我想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向那个门徒显现。这个故事虽然我们常常谈起，但不代表这个故事它会变得索然无味。这个故事依然震撼人心，因为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对旧约的理解和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这件事情在理解上被称为无知的人，他们无法在旧约洞察福音，他们认为旧约中的内容和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没有关联性的。因此耶稣责备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慢了，基督岂不是必须受这些苦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经上所有关于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他的复活的荣耀在旧约清晰的已经显明出来。人如果忽视这一点，在道德上是有罪责的。耶稣也责备这两个门徒不是吗？如果当你读旧约的时候总是读到上帝很严厉，总是读到千万不能做这件事和那件事，因为会有管教会有审判的，我想你没有理解福音，不仅没有理解福音，也没有理解旧约，更不理解在旧约里面依然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升天得胜还要再来，这是需要被责备的。耶稣不是责备那两个门徒吗？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他们无法正确的解读旧约，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耶稣基督和旧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如果他们深知这一点的话，他们绝对不会被称为无知的人。他们应该懂得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在旧约讲过，他受死了还要复活，这成为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好的消息。那么到了后来，你也会看到基督继续向门徒们显现，经文上这样写道，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对他们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耶稣复活之后，不仅对以马忤斯的门徒，也对他的门徒讲什么？从旧约圣经来讲解他的故事，来讲解他本人的应许和他的工作，就意味着旧约有耶稣基督一切的故事。虽然不够清晰，不够明白，耶稣告诉我们说，旧约的圣经能够使人得救，能够使人有永生的，就意味着他承载了福音全部的内容。虽然不是很清晰，不过内容全部都在，好像你进到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没有灯的时候每一个物品都在，当你开开灯的时候物品看得更清楚，不是说开灯了物品就出来了，不开灯物品就没有，不是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藏在旧约的里面，是清晰可见的。当新约内容逐渐充分显明的时候，人的眼睛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明白更明亮。上个世纪的主教赖尔这样解释耶稣说的话，他说，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我们的主如何在旧约的每一部分显明关于他自己的事，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简短 而明了。基督是摩西律法中所有旧约献祭的实体，基督是犹大历史上所有审判官和拯救者真的原型，基督比摩西更伟大，即将来临的先知，他的荣耀降临，充满了先知的篇章。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他要击碎蛇的头，他是所有民族要得福气的真后裔，是人民要聚集真正以赛亚，是真正替罪的羔羊，是真正的铜蛇，他是每日祭物所指的真正羔羊，他是所有亚伦后裔的真正大祭司。这些事我们无需怀疑，我们的主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讲解的一些事。神学家宾克同样解释这句话，他说我们读到他从摩西和先知众先知起，把神的话语，就是关于他自己的事，给他们讲解一遍，远非使徒的福音全新的事物，福音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在他们出生前数百年被启示，不仅以言语的形式，还以可见的象征的形式，既有对福音奇妙的预示，也有对福音的准备。因此恭敬地沉思这些预表，为信仰提供美好的印证，因为他们证明了两约都出自神圣的作者。此外他们激发崇敬之情，即使我们认识一个人也写他的画像，如此看来他们面前呈现的正是基督。因此我们看到基督是解开圣经的钥匙，如果不能够透过福音来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晦暗不明，充满难处，而是把钥匙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同样使徒们在传道的时候，他们也把旧约视为基督的书。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彼得说神借众先知的口预先所指示基督将要受害的事，基督已经应验了，从撒母耳起直到后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预言了这些日子。保罗也同样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他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无意中应验了每安息日所诵读的先知书，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应验了经上的预言。我想这些经文的指向很清晰很明了，圣经并非杂乱无章的故事。你不能说旧约有不同的题材，它有律法，有历史，有诗歌，有箴言，有智慧，它们是一个大的杂烩，是民间智慧的合集。可是不是，在耶稣基督，在使徒彼得和保罗的见证之下，它是完整统一的启示录，它可以逐步引导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去认识耶稣基督。当然新约更深刻，更明了，更清晰，使我们看到预言的那一位完整的把救赎的面貌呈现给我。所以圣经它是一卷丰富的书，它具有多样化，可是它却具有统一性，而统一性那个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此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枯燥无味，感觉到很多故事在重复，很刻板，好像没有什么新奇，千篇一律，是因为没有在整本圣经当中去寻找基督，没有看见圣经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如果读到新约，你的心被这神的事物所震撼，难道旧约没有福音吗？难道旧约没有关乎耶稣基督的故事吗？难道旧约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荣美呈现给我们吗？是可以的，只不过是我们过于反应迟钝，或者没有找到适当的方法，或者没有得到教导，因此没有办法看到新旧约是何等的一致和统一的。如果耶稣基督是圣经所启示的主题，那就意味着旧约同样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忽视旧约绝对是一种可以追责的罪。 而把旧约变成道德手册，或者变成故事合集，同样是圣经一种的亵渎，是非常严重的罪。那我们可以看一看旧约是如何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首先，在旧约有明确的应许，启示了耶稣基督的到来。从耶稣基督降生到他复活受死升天，都有这一内容，包含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包含耶稣被犹大所卖，这些经文在旧约都是有应许。我们可以举一个经文来作为例证，在米迦书五章二节那里写道，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这个经文指向谁？指向将来有一位君王，他要在伯利恒降生。谁会生在伯利恒？谁能够做这个君王？我们可以明确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应许也介绍了大卫的子孙并非普通的凡人，他有真实的人性，他有真实的肉体，他从玛利亚所生，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圣经说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是永恒的神，他从亘古从永恒的彼岸一直都是活跃的存在的，他就是神圣的弥赛亚。还有很多这样经文的应许都在旧约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到他完成救赎工作的每一步，在旧约都有记载，都有预言，都有应许的。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在旧约的预表中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事。谈到预表，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亚当是那将要来之人的预表。什么是预表？就是上帝要借助一些人，借助一个群体或者一个事件，虽然这些人和事物并不完美，但他可以预示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这个称之为预表。就说有很多预表的事件，很多预表的人物，比如说在路德记有一个男人，他叫波阿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大的才子，大有能力，很敬谦，很富有，而且对上帝的旨意是顺服的。后来波阿斯成了买赎者，成了买赎者。他买赎了谁？买赎了拿俄米和路德家他们曾经被卖掉的产业。而波阿斯整个的事件在指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买赎者，我们的基督是富有的，为罪人成的贫穷，基督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够把罪人救拔出来，基督是甘愿的顺服的买赎者。要知道波阿斯不是被迫的，他是甘愿的做了路德的买赎者，而这个甘愿是需要付代价的，生了儿子不能归给自己，买了产业要给那个儿子，因为儿子要为路德的丈夫留后的。基督为罪人受死，这是付代价的，可是基督是甘愿的，他愿意为羊舍命。因此波阿斯整个的事件在指向耶稣基督要成为罪人的买赎者，因为他有能力，因为他富足，他可以让在罪中深处的，他可以让极其贫困的，可以让无力救自己的人得到拯救。大卫的生平同样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大卫所经历的很多的事件，大卫可能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所经历的很多很多的事件，内心很多的想法，最终都是弥赛亚的言语。比方说各位最熟悉的诗篇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 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语。这是大卫的痛苦。可是大卫却不知道圣灵借他的口却喊出了将来弥赛亚在十字架上要喊出来的祷告的词汇。当世人所有的罪都压在耶稣身上那一瞬间，父掩面不看子，而耶稣就引用了诗篇22篇第一节，发出了痛哭的呐喊。大卫所经历的是很令人无法经受的痛苦，可是与耶稣基督相比的话根本算不得什么。而耶稣透过圣灵透过大卫之口在旧约喊出了内心那种父掩面不看他的那种深深的痛苦的心境。在旧约还有一个叫麦基洗德的，他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他也是为耶稣基督来做预表的。我们看到在摩西五经当中有立位人还有祭司献祭的制度和体系，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赎罪的工作。耶稣就是大祭司，耶稣是献祭的羔羊，耶稣就是会幕，耶稣是被杀的所有牲畜的最终的指向。我们在出埃及记也可以看到那个宏大的救赎事件，上帝用他的大能的膀臂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当你细读启示录的时候会看到出埃及记的场景在启示录反复的呈现出来。因此你要明白旧约所有的预表，无论是那一件事，无论是那一个人，无论是那一个模式，最终都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但是各位要小心，预表是不可以乱用的，如果乱用的话不仅曲解经文还容易走火入魔，这是很麻烦的。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说啊，这个讲道挖得很深呀？什么叫挖得很深知道吗？所谓的挖得很深是错误的寓意解经所灵异解经所带来的。比方说大卫要和那个哥利亚进行对阵，他在溪水旁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我想问各位，那五块光滑的石子什么意思啊？人家说各位，我们要被打磨啊，要被磨去棱角才能被上帝所使用，真的吗？啊，这叫什么呢？这叫灵异解经。这种灵异解经就曲解经文的本意，不仅曲解本意，还容易怎么样？走火入魔，喜欢挖亮光，就是讲的真深呀，就这个意思啊。还有人认为那五颗石子代表基督徒战胜仇敌的五个武器，什么武器？信望爱祷告和读经。你要掌握这五个武器才能把魔鬼击败，其实这是错误的预表。所以虽然圣经在旧约里面大量预表的指向耶稣基督，你乱使用预表的话一定走火入魔，都比谁挖得深，那圣经挖透怎么办啊？所以预表寓意的解释啊，预表和寓意不一样哈，就是预表的解释要小心，寓意的解释不可取的。而大卫战胜哥利亚整个的模式是预表基督的，将来有一天基督要透过死亡的方式而战胜死亡，战胜魔鬼对我们的奴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非要把那个五个石子拿出来，今天讲第一个石子，明天讲第二个石子，讲了五天五个石子，最后什么意思啊？只知道五块石子，这是不对的。第三个，在旧约经常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向某一个人说话，耶和华的使者指谁？在解经上有两种观念，一个有些使者是天使，有些使者对某个人讲话的时候指向谁？指向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被父所差派，以可见的形象显现对某个人说话，来传递上帝神圣的旨意。比方说 约书亚记中的约书亚，他见到耶和华的使者，他问他说，你是来帮我们的吗？他说，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那个是谁？那个不是普通的天使，那个是耶稣基督，为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在旧约以可见的形象向他的百姓说话。第四个，旧约有一些经文教导我们需要一位救赎的中保来拯救我们，揭示了人需要弥赛亚，需要耶稣基督。比如在诗篇14篇1到3节，预言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的，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行善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保罗引用这个经文，就表明人是没有能力找到神，人是被律法所定罪的。人需要什么？人需要上帝白白所赐的义，就意味着这个经文揭示人的罪，揭示人的悲惨，揭示人的结局。人需要一位中保，需要一位救主。这个经文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福音，它间接的把人带到那个事实的绝境当中，让人期待一位拯救者能拯救他脱离诸多的罪。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列举的，我只是说在旧约它和新约不是矛盾的，他们是一致的，他们是统一的。旧约有很多的方式引导我们认识基督，它可以透过应许，透过预言，透过人，透过事，透过制度，透过某一种的模式，都是可以的。总之它在讲一件事，耶稣基督是中保，是神的儿子，他的工作在新旧约都是要拯救罪人的。因此如何能够让圣经在你的信仰当中一直是统一的和一致的？我不是说我们能让圣经丧失它的统一性，就当你去阅读圣经，当你去默想圣经的时候，如何才能够让圣经始终在你的生命当中保持一致和统一性？它不是矛盾的，它不应该是很多故事，它不应该是道德说教和手册，它应该是恩典的故事，它应该是福音的故事，它应该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讲上帝对罪人永不离弃的恩典。怎么办？因此在阅读的时候应当寻找耶稣基督，寻找神的儿子。这不是说鼓励我们不认真去解经，而是说应该认真的去阅读默想解释圣经，直接引导我们到达圣经的焦点，到中保耶稣基督那。保罗曾经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从哪里获得得救的智慧？这圣经指什么？指旧约呀，当时新约还没有全备，不是吗？旧约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智慧，就意味着为人父母教导孩子在旧约同样可以获得福音，同样可以因旧的福音以至于得救的，就意味着我们要读圣经是需要努力的去寻找，去发现那震撼人心的故事。因此旧约不是看到血腥的场面，不是看到屠宰场一样的献祭场景，也不是看到都是道德的失败，更是看到那献祭的指向，那屠宰场将来各个他的场景。我们透过那一个人，那一个模式，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把地狱的那个柱子把它移倒，让所有的倒塌来的建筑物把魔鬼的地狱之门锁死，把他的百姓从里面拯救出来，那不是参春的指向吗？因此我们需要在旧约当中看见福音，才能使我们不断的发现圣经是一致的，是统一的，它是完美的，它始终给我在讲述一个故事，不是讲述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开花结果，这个故事能够影响我对他的认识，能够使我努力的回应他对我的爱。 因此当你我阅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单靠绞尽脑汁的默想，不是的，如果只靠自己的话，是不可能发现这些奥秘的。我们应当祈求圣灵的帮助。保罗告诉我们说，求父赐下启示的灵。圣灵来做什么事情？耶稣论到圣灵说，他要荣耀我。当你每次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应该祈求圣灵的光照，他来是为了荣耀基督，他来可以引导你在旧约当中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遇。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靠头脑吗？我们靠苦想吗？靠苦思吗？我们靠对绞尽脑汁吗？无法在整个的旧约洞察福音的事情，唯有靠那启示的灵，靠那荣耀基督的灵，我们才能在整本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看见伟大的故事。那毫无疑问，圣经是统一的，是一致的，他用一件事来证明这一点。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是整本圣经真理的核心。当我们打开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解这个真理。当我们看到女人后裔的时候，就知道应许中是有中保的，是有救主的，是有拯救者的。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要将蛇的头击碎，完全得胜，那是指向耶稣的钉十字架，将魔鬼彻底的击败。我们在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历史中可以看到那些闪烁的真理，有每日的献祭，有穿着神圣袍子的祭司，有忙碌的立位人，有那个上帝与人同在的会幕，圣殿里面祭坛中不断的流血和焚烧，都在指向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在耶稣基督被捕受苦，在十字架上被杀的时候，才看到那些闪耀的真理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耶稣终究流血，终要流血，他终究要死，他要完成整个旧约所有的指向。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这一真理被高举，被尊崇。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众长老中间有一个像被杀过的羔羊站着。那羔羊指谁？女人的后裔。那羔羊指谁？指献祭的那些牲畜。那些羔羊指谁？指将来有位大祭司要把自己当作祭物来献在上帝祭坛上。那个被杀的羔羊指谁？指在十字架上被罗马用他们的权力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因此在永恒里面，被杀的羔羊被敬拜，被尊荣，敬拜他的声音永不止息。所以在天国的荣耀里面，很多事情都被过去，都会流逝的，唯有一个故事，一个主角不会流逝，就是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的故事。因此若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圣经便是一本黑暗书，错综复杂，枯燥无味，好像没有头绪。但你翻开圣经，没有金庸的著作更有意思，没有读网络小说更充满趣味，没有科幻小说更有想象力。可是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上帝多么具有想象力，用各种不同的事物来教导福音。他用异梦，他用异象，他用献祭的士族的市场教学，他用各种人物的模式来讲述耶稣基督，他用世人的心路历程来讲述耶稣基督内心的事件。有哪一个存在像上帝更有想象力，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耶稣基督的美呢？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在旧约讲述福音的时候更有想象力，多姿多彩，更加的多样。如果圣经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故事的话，圣经就变得黑暗，变得无趣，它是一本道德手册。它可能优越于其他书籍，它就不是一个超越的书籍。 所以各位，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它是有一个故事，它从头到尾没有中断，这个故事始终活跃，这个故事始终被传讲，这个故事始终被谈起，这个故事始终被发现，这个故事始终影响很多的人。而那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离开这个故事，圣经马上如断了线的珍珠散落一地，没有光芒，唯有这个故事才可以。我相信只要你愿意付出时间，只要你足够的时间拿出来去默想，求圣灵帮助，就可以发现它的独特、它的统一、它的一致性。但这些是不够的，这些是好的，这些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通过头脑知道很多关于基督的事，我们可能知道基督是谁，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他做了什么，他行过什么神迹，他有什么言论，关于他的预言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知道他怎么生活，怎么受死，怎么复活，都明白。但是这些并不能使我们得救的，除非真正的体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能力，他的受死与我是有关系的，他的血能够洗净我的罪，他的受死是替我受死的，他的复活为我这个罪人战胜了死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我是有关的，他的知识是好的，知道也是好的，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知识上，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他的名字永远不能救我，他的知识也永远不能救我们，除非他的知识与我们是有关系的。你深切的明白我以罪有份，你深切的明白我需要耶稣基督为我受死，我深切的明白唯有抓住他，依靠他，用信心之手拥抱他，我才能够与罪脱离，与死亡分离，能够与他和好，站在上帝的面前。否则就算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已复活，依然会在最终死去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愿圣灵引导我们，可以明白圣经伟大的主题，不仅明白，还被这个主题所影响，所光照，所感动，产生信心，信靠他，依赖他，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到那时候我们才会深爱圣经，我们会和诗人一起同唱诗篇所说的，神的话语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精金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所得的蜜更甘甜。所以各位，认识圣经的一致性、统一性，才能使你发现圣经闪烁的光芒，因为真理就隐藏在其中。到那时候你才会像诗人讲的一样说，我爱慕神的话，因为里面有我需要的故事，有我的中保，有我的救主，他为我而来，他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他要为我再来，完成上帝委定给他那个庞大的伟大的叙事。我们到这里，应起立来祷告。